加拉太书第五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齐音的来念这段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五章的一到十二。好，我们一起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被自己割绝了，把自己割绝。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愿今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中，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完全是因为神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不是我们有多好，而是你神是多么的美善的神。求主你今天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一转眼明年我牧师就是大学毕业40年。那我们同学一直十分想说要不要办个同学会啊。那我们同学通常是有些人会回国，所以今天我第一次能够拿手机在上台，就有一个同学因为这个礼拜回去，然后就有人就发了一个说就同学聚会的一篇文章，蛮有趣的，我念给你们听。他说就同学聚会啊，5年后成婚的一桌，未婚的一桌，10年后呢，有孩子的一桌，没有孩子的一桌，15年后原配一桌，再婚的一桌。哇，15年，不是我们中国讲7年之痒，15年啊，还不错。20年后酒量好的一桌，差的一桌。25年后国内的一桌，国外的一桌，我们同学大概差不多这样子啊，国内的一桌，国外的一桌。30年后吃荤的一桌，吃素的一桌。30年大概差不多了，50多岁保养身体。35年后退休的一桌，还没有退休的一桌。40年大概就是牧师了。有牙齿的一桌，没有牙齿的一桌，齿牙动摇了。45年后自己来的一桌，别人扶得来的一桌，哦，走不动。50年后说要来的有来的一桌，说要来却不来的也一桌。55年后能来的一桌，不能来的拿的照片也来的一桌，就放着照片。60年后已经凑不到一桌。他说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他说这大学同学啊，多多碰面啊，好好的生活。很有趣的一篇文章。那我今天牧师呢，很特别的 在你们的程序单后有一个人的一个文章哈，师母说啊，你有没有翻成中文哦？我想这个文章写得非常好，不能翻成中文。这个是个女孩子叫 Brooke， 12岁写的这篇的文章。那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爱耶稣的一个女孩子的故事。那我等等会翻译啊。那个我要跟你介绍这个女孩子，你们就知道这个文章的背后的那个震撼力。这个女孩子呢是一个14岁的孩子，她爱耶稣，所以呢当她在那个就初中的时候 ,junior high 的时候，她就在她的学校有一个查经班。她呢帮人家看小孩子 ,babysit。他把那个钱就存下来，就买圣经呢，就送给他那些还没有得救的同学。那他们教会的年轻人的牧师听到这个事情呢，就买了一箱一箱的圣经就给这个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在12岁的时候就写了这篇的文章，就让你了解这个女孩子的背景啊。这文章是我稍微很快的用翻译，因为这个实在是写的很一个12岁的女孩子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文章，反映出她的内心。她说呢，我要把我的生命呢活到就是满足，我要呢快乐，我要呢 brighten up， 就是我脸上有笑容，我要放松，那我要呢有更多的喜乐是我从来都没有的，我要对别人呢就是良善，我要放松点，我要告诉别人有关耶稣基督，那我要呢去冒险，我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我要呢大胆，不要改变原本自的我的自就自我，我是怎么样的人，我不需要去改变哦。那我要呢不带来麻烦，可是呢我要帮助别人他的麻烦。你看呢，我将是那一群什么呢，在年轻的时候呢就能够改变历史的人。那我是有一些时刻呢是好的时刻，有不好的时刻，那我要把那个不好的呢就抹去，只记住那些好的。事实上呢，我所记住的呢都是好的，没有其余的。我要把我的生命呢活到了满足。我要是那种人呢，是带着使命到一些的地方，一个美好的计划，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计划，没有事情可以拦阻我。我要为别人呢设立一个榜样。我要呢祷告一个方向，我有我将我的生命已经放在我的面前，我要把我的喜乐给别人，然后神会给我更多的喜乐，我要做神对我吩咐的每一件的事情，我要跟随神的脚踪，我要尽我最大的能力。12岁啊，很成熟的一个女孩子。可是在他高中的那一年，他跟人去开车去看电影的时候，他发生车祸就死掉了，14岁。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年日只有14岁14年，可是他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将近有15000个人参加他的葬礼，都是从一些的公立的学校。当他们读到他这个12岁写的这篇的文章的时候，然后写这个故就是描述这个故事的人是一个叫 Francis Chan， 是一个好像中国人的一个牧师。然后呢他可能在当时有为他主持的葬礼，有将近200个高中生呢都来到台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这个是一个年轻的12岁的孩子。那他写的这篇文章中呢，有一句话呢， 好像为他的人生就做了一个预言，他说我将是那一群人中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要来改变这个世界，很感人的一篇的一个文章。你当你读的时候，你不了解他的背景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情况。可事实上，在今天我们活这个世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很少看到一个12岁的孩子，他会去 babysit 赚的钱买圣经送给人，这种孩子可能少之又少，看不到的。可是一个真正爱耶稣基督的人呢，他会在每天的生活中就是活出一个爱的生活。那今天我的信息的题目就是一个所谓的仁爱，就是有爱的信心。在保罗的所有的书信中，保罗有一个习惯，因为他是大神学家，他有一个习惯，他在书信中的前面呢，前半部呢，都会强调一个所谓的基本的教义。那在后面呢，就开始把这个教义呢，转变成在生活中实际的一个应用。理论一套，应用也是一套。可是这个中间就要衔接。如果你我生活中，我们在每天生活的应用中，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圣经的基础的话呢，我们会出现的问题。这个就是加拉太的这个信徒出现的问题，他们又回到了旧约的所谓守律法的这种状况之中，因为他们基本的那个圣经的教导不清楚。那如果另外一个方向，如果我们圣经都读得很熟了呢，我们却行不出来，那我们所懂的圣经呢，对我们也没帮助，也没有益处。这个就是在雅各书所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行为表现的话，我们的信心是死的一样。所以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就像这个12岁的小孩子呢，他有稍微了解圣经，神说要他去爱人，要去改变他的周围，他就很简简单单的就去做，他就去做。有基础，教义做基础，有实际的生活的应用来表现。那这一种呢，就是生发出仁爱的信心。生发仁爱的信心是今天这一段经文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果效，才有功效。生发仁爱的信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借着我们外面的爱心，把我们里面的信心给活出来。牧师这个难处，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可是一用到我们生活中要做的时候就很难。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尤其是你最亲的人，实在不值得你去爱的。可是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说，神要我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就去爱。这个是很大的信心了，因为他不见得会回报你的爱的，可能会更伤害你啊，因为你爱他越多，他就越占你便宜，你就冒这个险。可是你们相信神到了地步说，我毫无条件的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从近的爱到远的，从我最亲的人爱到那些可能是陌生的人，我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去做？相信神呢，在这个过程中不只会改变了那个人，神会改变了你自己。这一个是很奇妙的道理。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爱那些可爱的人，可是神说你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越爱那些可爱的人太容易了，就是唯有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才需要有信心，否则你不需要什么。今天在这段的经文中呢，保罗呢用三种人来描述这个所谓的仁爱的信心。那说到，如果我们道理知道了，可是我们不去做的话呢，你会失去神很多的祝福，你会失去一些的祝福。 首先保罗在第五章第一节很快的就描述到一种人叫做奴仆。奴仆就是一个仆人，奴隶。奴仆是他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由。保罗说耶稣基督呢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弟兄，是神的儿子。我们为什么把这个自由不要，反而还要去受那个奴仆的恶来辖制呢？保罗说到了奴仆，在奴仆这句话在保罗的所有的书信中都是描述一种就是说心里会还在害怕的人，因为不自由的人心里就在害怕，然后描述一些人呢是被败坏所辖制的人，没有得着自由的人，是描述那些人呢因为怕死而终身都做奴仆的。我在上次信息有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能面对死亡的话呢，我们永远那个死亡的阴影永远就像个恶夹在我们的颈项上，我们永远得不到自由。当我们能够面对死亡的时候，死亡只是我离开现在我要与神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事的时候，死亡不能再辖制我们。保罗现在在这里还有一个恶，恶英文叫 yoke， 恶呢就是现在可能我们很多小孩子可能都没有看过这个恶，就是以前农夫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还看到牛耕田就是有个恶，恶呢就是代表奴役，我要使他受控制，他要为我做事情，我要他往东他不会往西，恶是这个样子。那在旧约的时候呢，神特别跟以色列人说了这句话，神说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曾经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使你们不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埃及人放在你们颈项的轭，我把它折断了，叫你们可以抬头挺胸的去走。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折断了你我生命中罪的恶，折断了，让我们可以挺身的去走。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又不愿意，我们又愿意再回去被那些罪恶来捆绑，又再做了奴仆，被那个恶来辖制。事实上恶呢有负面的一面，恶呢还有个正面的，正面就是说一个恶呢就是说我本来是自由的，可是我愿意为了一个人，我愿意服在他的控制底下，我愿意甘心乐意的来服侍这个人，因为是我自愿的，不是我心不甘情不愿的。这个正面的恶呢，耶稣说过了，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什么，你是凡事劳苦担重担的人，你被这个世界的重担压得受不了的人，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是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耶稣就提到同样一个轭，你在这个世界劳苦重担的人，你来这边，哎呦，耶稣哦，我把你的恶拿掉哈，没有。耶稣说，你要不要再负世界上的恶，你要负我给你的恶，你要学我的样式，这个样子呢，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很奇妙的哦，我们人呢，在一生中一定会负一些的恶。不是作恶的恶，就恶 yoke。你不是被罪恶、被罪压住，或是你愿意被耶稣基督的恶放在你颈项上。罪带给我们的这个恶呢，是困难的，它的担子是 重的。耶稣基督要给你 给我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说我的轭这个是容易的呢，这个翻译上有点难处齁。轭哪里有什么叫容易的轭齁。这个轭呢，这容易的原来的意思是好的，是恩慈的，是美善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整天被劳苦被重担所压住的人，我们就可以到耶稣的面前来，他要把他的轭，他这个容易的轭，他这个好的轭，他这个恩慈的轭，他这个良善的轭，要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学他的样式，这样子呢，我们就会享受到了安息，享受到了平安。因为这个平安，这个自由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给我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他释放了我们。他从罪恶中把我们释放出来。所以对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的所承担的是罪所带来的恶。可是对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又是半信半疑，又去倚靠那些好的行为，做这个做那个呢，他是被什么？被个奴仆的恶所辖制。好像我去做一些事情是不得已去做的。耶稣要我去对这个人好，我是不得已的。你还是做奴仆。你是在那个英文叫 bondage， 你在捆绑当中。可是当主耶稣基督说我们相信了他，我们又倚靠神的恩典，学他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我是自由人，可是因为我爱耶稣的原因，耶稣叫我去做我就去做，那个恶就是容易的，是有恩典的，是美善的，这一种人就是享受到自由。否则这种人就是没有办法自由。所以不懂得去做仁爱的信心的人，他就像奴仆一样，他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由。因为神儿女要顺服神，是因为爱的原因。因为耶稣说，我们如果爱他的话，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可是奴仆呢，去顺服呢，是因为害怕的原因，害怕那个主人会处罚他。神的儿女去顺服是因为爱他的父母，奴仆去顺服是因为怕他的主人。出于爱的顺服是那真正的信心，你要凭着信心去顺服。出于害怕的顺服呢，是没有出于信心。出于爱的顺服呢，才是真正的享受到了那个自由。出于害怕的顺服呢，是毫无，完全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自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被人家滥用了。我们现在的自由就是说我可以自由的为所欲为啊。事实上神说的自由是，你因为你是自由的人，你愿意服在神的就是掌控之下。我可以自由的不去抽烟，我可以自由的不去赌博，我可以自由的不去骂人，我可以自由的不去做这些事情。失去自由的人是因为他不能不去做那些，不能不去做那些事情。他心里不高兴，嘴巴就说出来。那个是不自由的人。我们以为那个是自由齁，为所欲为是最自由的人。事实上是最不自由的人。因为他被他的罪捆绑住，他还是罪的奴仆。多可惜啊，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却还要回去做奴仆，这种人是很可惜的人。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自由的人。 我们不再受罪的恶来辖制我们，我们是要负耶稣基督的恶，因为他的恶是好的，是有恩慈的，是良善的，是容易的。然后接着呢，他用第二种人叫做欠债者，一个欠人家债的人。欠人家债的人呢，他就失去了什么？他就失去了财富，失去了财富。啊，前一阵子牧师破例在教会讲一些经济的问题，就是说神希望我们呢不能成为一个欠债的人，就在金钱上不能欠人家的债。那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也不能在感情上，在很多上做人家的欠人家的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无债什么，一身就轻。”好，我们不要做欠债的人，因为欠债的人你就失去了财富。财富不仅是金钱，而是很多神的祝福，因为你在亏欠。一个不能生发仁爱信心的信徒，他们就像一个欠债的人，他们将失去神所赐给他们的祝福。在这里呢，从第二节到第六节，有一句话叫做割礼，就一直的出现。因为割礼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神跟他们立约的一个记号，也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一个分别的记号。他们认为割礼是神特别赐给他们一个宝贵的财富，也是一个要求，所以他们很讲求割礼的。那就有点点像我们今天，但不完全像啊，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受洗。可是这个是一个仪式，可他们把这个仪式看得太重了呢，他们就陷到一个地步呢，好像有一个重担在那个地方。那保罗在这里呢，就开始描述说，如果我们或者像对他们一直在讲求这割礼外表的仪式的话，他们就好像欠了守律法的债一样，他们就好像一个欠债的人一样。这个欠债的人呢，他们会失去很多的属灵的财富。什么财富呢？第一就是没有益处。这边告诉我们，你们若受割礼呢，就耶稣就与你们，基督就与你们没有益处。没有益处就是说没有好处。神要给你的祝福呢，你拿不到，没有益处。没有益处呢，耶稣曾经说一句话啊，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耶稣说，如果有人要来跟从我，他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呢，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呢，必丧掉生命；凡是为我，就会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丧掉生命的呢，必什么得着生命。耶稣说，人如果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就这个益处吗？无益，没有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我们如果是一个欠人家债的人，我们失去了神的财富，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讲，这世界上的东西对我们来讲什么？没有益处。这句话我在没信主之前也不是很喜欢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也不太相信这句话，说你就把世界上的财富都给我，我是最开心的人。可是今天财富都给了你，却把你的命给夺去，你财富享受到了没有？那财富对你没有益处。人能够拿什么来换你的生命呢？然后保罗有说了一句话，保罗说了，在哥林多前书说了这句话，他说，我如果像那个会讲方言的人，我会讲很多的方言，我会讲那天使所说的话， 可是我却没有爱的话，我很厉害啊，我会讲方言，会讲天使的话，天使什么话我也不，牧师也不知道，假设我会讲，我却没有爱在我的心中，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靶一般，我就只会呱呱叫，像敲锣打鼓一样，有声音没有内容。我如果像个某伟大的先知，我会讲道，也把神的奥秘呢，各样的知识呢，各样的信心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还能够移山倒海啊，好厉害啊！祷告把这山移，我可以移山。我如果没有爱的话，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如果很有爱，另外一种爱，我会做好事。我如果把我所有的都给穷人，因为我要做好事，行善积功德，积阴德，我会把所有的都给了穷人，我还会焚烧自己来照亮别人。我如果没有爱的话，仍然对我没有益处，同一个字，益处。耶稣说，你如果赚得了全世界，你赔上自己的生命，有没有益处？没有。保罗说，哇，我会移山倒海，又会讲方言，又会施舍给人家，甚至会为人焚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不是出于爱，也没有益处。那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哇，讲得更厉害。在希伯来书说，他说我们如果留下神说要我们享受他安息他的平安的应许，我们就应当害怕，免得在你我中间呢有人赶不上的。因为有福音呢传给我们，也传给了他们，只是呢他们所听到的福音的道理呢跟他们什么没有益处。所以你我今天如果听了神的话呢，没有把神的话跟你我的信心调和在一起的话，你即使听到了神宝贵的话语，对你也是没有益处，你还是在债务的当中。哇，很厉害的。我们今天，我们唯有把我们心中的爱，还有我们心中的信心，能够在我们生活中行出来，才有益处。然后接着呢，他就讲到了呢，我们都是欠行全律法的债，因为在律法中有很多的要求。如果我只守着割礼的话，我还必须守其他的很多的要求，我就变成一个欠债者，整天都在为我的行为要付这些债务。事实上，神丰丰富富的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不要我们再欠他的，再欠任何的债。可是呢，我们却选择要欠所谓的律法的债。欠债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牧师呢，就是鼓励你们，不论是在财务上，你不能欠人的债，在感情上也不要欠人的债我们因为欠，有些人是欠债欠习惯了，就麻。美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可是又是债务最多的国家。你如果去查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到神给他们的丰盛，他们仍然在欠债者的这种心态的当中。这种人呢，就是到一个地步，就是与基督隔绝，从神的恩典中就坠落了下去。从神的恩典中坠落下去呢，很多解经家为了这句话一直在争辩。你要了解，这句话不是说我们得救的 救恩就失去，因为我们得救的救恩是永远不会失去，而是神给我们救恩的恩典跟祝福，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神让我们自由，我们要去做奴仆；神把我们的债一笔勾销，我们还要去把很多的债揽在身上。这个叫做一个欠债者的心态。那我们从反面来看呢，如果有人亏欠，我们真的要靠神的恩典呢，能够把那些人给释放掉。我牧师在查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所谓的欠债者，因为这边是说欠着行全律法的债，那中文是如此翻译，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做好所有的律法的欠债者，就是说我们在律法底下呢，我们是个欠债的，我们欠了一个债务，就是说我要把律法都做得很好，这个意思是这样子。那圣经有一句话，我再一次查的时候呢，我们都很熟悉的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教门徒祷告说有主祷文，主祷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等等等，主祷文当中有一句话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什么免了人的债，然后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 ESV 英文的翻译是这样子， Forgive us our debts， 就债， As we also have forgiven our debtor， 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免了我们的债，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饶恕什么得罪我们的人。很重要，我这几天忽然想到，我以前对这个主祷文可能认识还不够清楚。如果按照和合本翻译说，人家欠我的债呢，我就免了别人，不，就是神啊，你饶恕我欠你的债，我欠你100块，饶恕我。然后呢，好像呢，我就饶恕别人欠我100块，我就饶恕那个债，把那个债一笔勾销。事实上它真正的含义远超过这个，就神啊，你饶恕我亏欠你的，好像什么我饶恕亏欠我的人，那个人欠我债，我把他债一笔勾销，我可能还没有饶恕那个人呢。了解我意思，那个人欠我100块，我说100块算了，心里还嘀嘀咕咕哦。我是债是本身是饶恕了，可是欠债的人我没有饶恕他。要饶恕人家欠我的债还算容易，可是要饶恕那个亏欠我的人，那个人啊，很困难。很困难的，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爱呢，没有办法做到。有的时候我们饶恕人家欠我的债呢，反正呢，美国现在很多 debt forgiven 哦，反正一笔勾销。哎呀，公司的话就是说我税呢可以 deduct， 好 take a loss 等等等，那个都可以的。可是你有没有饶恕那个人？就很困难。那神要我们呢，借着我们生发仁爱的信心，能够饶恕那个亏欠我们的人，亏欠我们的人。新译本是说，赦免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就是欠我们债务的人。这个是一个更深的含义哦，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了一个奴仆， 失去了自由，一个欠债的人失去了神给他的财富，给他的祝福。那最后呢，保罗呢就用另外一个人，一种人来比喻，就是一个赛跑的人，赛跑者。赛跑的人，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很好啦，谁拦阻你们？”赛跑的人最怕什么？跑错方向啊！跑错方向，赛跑的人就失去了方向。牧师是跟师母很爱运动，可是牧师是最讨厌跑步的啊！我是最讨厌跑步的，我非不得已我不会去跑步的啊！打球可以跑。叫我为跑步去跑步呢，是绝对不愿意。那有时候跑呢，你就是你在外面跑，你要注意方向啊。那有的时候懒惰呢，就是在那个跑步机上跑，也不需要方向，你只有一个方向，你也不会跑错方向啊。赛跑的人最怕就是跑错方向。保罗讲这个赛跑呢，保罗是非常实用的。他因为当时呢，奥林匹克是在八世纪之前就有奥林匹克在希腊，可是那个时候罗马统治所有的地方，所以呢，罗马又把那个奥林匹克的运动就更加的发挥。那当时的奥林匹克最重要的项目就是赛跑，是赛跑是最重要的项目。可是我们今天的奥运呢，大概赛跑不是很重要的项目，当然很重要，不是很重要的游泳啦、打球等等等哦。那当时就只有赛跑是最重要的项目，所以当时他们有一个规定哦，你如果要参加奥林匹克呢，奴隶不行参加哦，那些 slave 不行参加，奴隶只有他的公民可以参加，他有这个资格。所以保罗呢是罗马的公民，他了解这点。当我讲赛跑的时候，他们知道不是奴隶哦，是一个自由的公民才能够参加。然后我们相信，当保罗应用在我们属灵的道理上的话，在神眼中的赛跑呢，只有神国的公民可以参加。那些不信的人，他可能在世界上忙忙碌碌跑来跑去哦，是就瞎跑不算哦。只有信耶稣的人成为天国的公民，才有资格跑这个神在他人生的道路这个跑道。你我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生命中都要成为一个赛跑的人。就像我刚刚读的这个女孩子说 I have my life before me， 她意思说我的生命就好像摆在我的前面，我就在这条生命的道路在那边跑跑跑跑跑。只有得救的人在神眼中是赛跑。我们不是因为跑去得到救恩，是因为我们先得了救恩，我们就必须要跑，必须要跑。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多厉害，已经得着了，可是在我一生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我背后的呢，我努力面前的，我向着什么标杆，我们讲标杆人生，我就向着这个标杆一直的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所得的奖赏。保罗非常清楚，他说我一生中只有一件事我要记得，我把过去的成功失败呢，我都把它丢在脑后。我一生中从此之后只有努力，我面前的有神为我表了一个摆了一个标杆，我要一直跑，为的是等到我跑到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了一个奖赏。神在你的生命中，在我的生命中有不同的跑道。我们不像奥运的人说我跑得比你快，或者你跑得比我快啊，我们是自己跑自己的，自己跑自己的。可是你的速度呢，今天要比昨天好一点，不要越跑越慢就麻烦了，你要越跑越快。那你跑呢，不要跑错方向， 你不往回头跑，那就糟糕了，就是走回头的道路了。所以你跑的时候，你方向要抓对。保罗说什么？我有一个方向，一个标杆在我前面，我不是闭着眼睛乱跑一通。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呢，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跑完我人生的道路。我要跑完我人生的道路。我们要了解，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奔跑中，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会跑到我们面前。他这边说什么？有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我们错误的劝导好像一个笑面笑一样，圣经中讲到面笑都是讲到错误的教导。那面笑跟我说，哎呀你跑累了休息一下哈，告诉我们你跑归跑，你要守割礼，割礼很重要，那是错误的教导。十字架什么东西？十字架是讨厌的地方。保罗说嘛，我如果在他们你们这些爱讲割礼的人当中，我就专门讲割礼，你高兴我也高兴，诶，我们跑得也开心轻松，免得你啰里啰嗦，那我就不要讲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很讨厌啊。十字架要牺牲，要牺牲，大家都不喜欢听，那我保罗这边讲这些干什么？那你跑得开心我也跑得开心，大家都愉快。保罗说不是，那些是面笑一样。他说我在你们当中只传耶稣基督与他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会绊倒人的地方。因为对那些信心不坚固的人，你跟他讲要牺牲一点，他就很痛苦，很痛苦。可是保罗说呢，我们要好好的跑我们人生的道路。神在你我生命中摆向了一条路，希望我们好好的鼓励，好好的跑。我们都在旁边彼此的加油。你知道奥运呢，老实说，因为牧师是最讨厌跑步的，可是呢，所以也不喜欢看那些马拉松，那些从来不怎么看到，就偶尔看到的时候。因为你要了解马拉松的人呢，他们跑到一个地步会碰到一些拦阻，他一定要突破那个拦阻的时候呢，能够帮助他们突破的就是旁边有人帮他加油，加油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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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那保罗说呢，我们就要跑，我们要跑对方向。所以保罗说，我奔跑呢，不像没有那些方向的，像无头的苍蝇一样飞来飞去。神给我摆一个方向。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在我们的周围中，很多错误的教导，可能是在教会内教会外，常常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仁爱的信心来，就是把我们里面的信心用我们外在的外面的这种爱能够活出来。我们要在爱里常常觉得亏欠了别人，爱得不够。你要从你最亲的人一直到最爱，就是最远的人。因为神说他真实的这个信心呢，是能够去爱那些伤害你的人。这不是口号，这个是你我生命中的一个要一个体验。讲到爱呢，是不太容易哦。我们爱那些可爱的人很容易，爱那些我们欠我们债的人是非常的困难。那我相信你有你的故事，牧师有牧师自己的故事。那当我们如果真的凭着神跟我们讲的，凭着信心去爱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奴仆，我们不再失去自由， 我们不再是欠人的，失去了神给我们的财富，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不再像那些赛跑的人，无头苍蝇的，没有方向的，跑东跑西。而我们是有方向的。这个就是保罗要劝勉这些加拉太的这些的信徒，他们必须在真理上扎根，在实际的生活中用他们的爱能够表露出来。就圣经总括一句话呢，有几句话就很简单的说明，圣经主要最重要就是神给我们唯一的一条最大的诫命，我们就是要去爱神跟爱人。我最近看那本书叫做 Francis Chan 的，他写一本书是我小女儿留下来的，我们本来要清仓，他留了一些书，一些不要的我们就给人了。那本书我看看，Francis Chan 我就把它留下来。那本书的书名叫做 Crazy Love， Crazy 就说我们基督徒呢要爱呢，人家认为我们是神经病的那种爱，叫 Crazy， 这个家伙 must be crazy。他说 crazy love， 他这边有一句话，他说那个 true faith， 我用英文他 true faith means holding nothing back， it bets 就赌博 bets B-E-T-S everything on the hope of eternity， 就真实的信心呢是毫不保留的，就像 crazy 的 people crazy love，他是要把所有的都投注在那永恒的盼望上。所以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心，有盼望，有爱，有信望爱。信心、盼望、爱。那最大的是什么？就是爱。信心让我们得救，盼望呢，我们知道我们以后要去哪里。我们所以信心是你我过去的时候，我因为几年前因为相信耶稣我得救了。盼望呢是有一天，我不晓得哪一天可能40岁，可能在50年同学会的时候就不能去了，照片去。那盼望是我盼望有一天我知道我会去神那里，未来的事情。可是爱呢，是你我现在每一天生活中每天要做的。所以他保罗说什么？如今长存的有信心让我们得救，盼望呢我们有一天跟盼望是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跟耶稣在一起，爱呢就是今天你我。所以他说什么？爱是最重要的嘛，你要抓在你的什么此刻嘛，你不要永远活在过去，永远在奢想未来，你忘了你现在，现在最重要。马丁路德曾经说，在这个世界中我只记得两个日子，他说我这个世界中我的 calendar 我的行事历我只有两个日子，一个什么 today this day 今天，另外一个是 that day 那一天，就是盼望的那天。你今天怎么过？你今天过就是因为我相信神的话是真的，我的信心告诉我神的话是绝对是对的，我的观念不太确定，神说什么一定是对的。像那小女孩说说，我要做神所吩咐我的事情，因为神说的话是对的，是因为我的信心告诉我是对的。然后呢，我把我所有的都赌在未来上。你所有的今天什么？你要把你的爱赌在未来上。你要把你的爱赌在未来上。这个就是仁爱的信心了。求神来再一次的帮助你跟我，让我们借着话我们彼此劝慰， 爱心不够的，求神来加添。你多爱耶稣，你就会多爱人。你少爱人，是因为你少爱了耶稣。这个是绝对是很正确的，爱神跟爱人，神给我们留下最大的一条诫命，唯一你我要遵守的。你遵守到了这个，其余的就更容易了。我们去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呢，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就是你垂听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神你面前常常亏欠，我们常常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却由不得我。我们常常嘴巴说要去爱人，可是我们看到了人，爱就不见了。求主你再一次的来赦免我们的罪债，如同我们赦免那些欠我们债务的人。求神你来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